德国的一位神学家在纳粹的集中营中受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结束的两天被希特勒枪毙。他写了一本震撼基督教世界的一本杰作，叫做《追随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要人来死。 When Christ calls a man, he bids him come and die。 做基督徒要付代价。我们请再一次看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到62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节到6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呼召我们跟随他。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在你面前也同样的向你祷告，求主让我们每个人有一个驰骋的心，愿意跟紧紧的跟随你一生一世。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段圣经是一个很有趣的圣经，那它的背景是讲到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那这个定义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说，把他的心思，把他的意念，把他的视力，把他的眼光指向着耶路撒冷。那他这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目标清晰，他的意志坚定，他勇往直前。所以当他这样去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见得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他好像是一个铁面无私，不被任何的事情所牵累所引诱的一种心态，一种态度向耶路撒冷去。因为耶稣知道他来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他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上十字架，他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条路耶稣自己亲自走过，是一条流血的路，是一条牺牲的路。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刚刚所念的这节圣经说，他们走路的时候，那耶稣上耶路撒冷，这是耶稣基督的课堂。耶稣基督当时没有教室，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坐下来谈谈，我们坐下来上课，而是他一面走的时候，一面就向学生向门徒示教。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肯定有些人就在他的周围来走。当耶稣基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一个人能够上耶路撒冷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在犹太人来说，他们男子一年只有3次的机会可以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基督面向耶路撒冷，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这句话的英文圣经和希腊文圣经说， I will follow you， 我要跟从你。这个重点是放在我 我要跟从你 wherever you go， 你无论哪里去，无论哪里去。那我们看到这句话是一个非常的伟大的宣言。今天我们在座中间有哪一个人敢这样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们知道这句话，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高兴，我会很兴奋，哇，这里有一个人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但是耶稣基督给他的反应却是好像很消极，耶稣没有兴奋，耶稣反而这样说，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这个跟前面这个人所讲的话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当这个人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耶稣说，应该说 OK welcome， 我是欢迎你，但是没有这样说，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对这句话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的看法就是说，好像是说耶稣告诉他们，告诉这个人说，我是穷兮兮的样子，是不是说你愿意做一个无家可归的传道人吗？ Do you want to be a homeless preacher？ 就是你要跟从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要来跟踪我，不是对我向我有什么好处，从我这里得什么好处。信耶稣不是要得病得医治，信耶稣不是要找到好的工作，信耶稣不能生养一个乖的儿女。你来跟从我是为什么？今天有些人在世界上混不下去了，想来到教会找一碗饭吃，那是不可能的，耶稣也不接受也不欢迎这样的人。那另外一个看法是 Morgan 的看法， Campbell Morgan， 他说他认为耶稣的意思说，跟从我的人是应该无所牵累，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孩子，没有根，随时随地都可以走，这个叫做 detachment，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了。那我想今天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也许有两种可能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想到今天在国内的传道人或国内的基督徒是也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来跟从主的时候是一种的心态。那今天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我们这个地方的财富太多，我们拥有太多，那这些拥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要跟从的时候就不容易，就不容易。所以耶稣这个 Morgan 就说，你愿不愿意把你这些所有的东西放下来，愿意把你所有的东西放下来，没有牵累，没有牵挂的来跟随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本来是什么都有，他在天上荣华富贵，他拥有全世界，但是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他本来是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愿不愿意为主的缘故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把这些东西都撇下去。有一年我去加拿大开会，开完会以后住在一个以前在香港神学院里面读书的同学的家里，我们发现他的家里面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房间住，他家里面的衣橱里面是空的，而不光是如此，他的太太也不在家，啊，这是真正的太空。那原来他的太太不是跑掉了，他的太太去了中国大陆去培训。那我的内容的太太住在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她就一直非常非常的羡慕，她说，哇，这个家庭这么干净这么简单，所以印象很深，然后回家去就一直拼命的在清自己的衣柜，不过清到今天还没有清干净。我们跟踪主的目的是什么？是舍不是得， 我们不是要来抓耶稣的好处，我们跟踪主不是因为耶稣能够给我们什么好处。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舍不是得，我们要先耶稣要我们先搞清楚这一点。有人在唱照样差我去工作不忘酬劳，唱完了诗歌立刻就问说，如果教会请我去做传道人，一个月的工资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过一个矛盾的生活。我们愿意参与无价的侍奉吗？我们愿意没有代价的去侍奉主吗？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是舍不是得。我们拥有的太多就是牵累，耶稣不能够收我们做门徒。我认识一个美国的弟兄，他说当年神感动他要到外国去做学员传道会的工作，他坐在那里忧郁不定，不能够做决定，不能够定下来。为什么呢？是为了一把摇椅 rocking chair。 他说我这个 rocking chair 怎么办啊？我要带去呢还是要放下？弟兄姐妹，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要服侍主，要跟从主，连一个椅子都放不下来吗？我想只有当我们能够像尼多生弟兄所说的一句话，有一个人写一本书讲尼多生传，叫做 Against the Tide。 在这个书的封底里面说，尼多生写的英文字 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 为己无所求，为主全所有。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沾一点门徒的边。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我们撇下，神要我们放下。我们跟从主是没有目的的，不是要向主在主那里得什么好处，我们乃是愿意把自己全然的摆上。第二个人来对主耶稣说，又有一个人来说，耶稣对他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那第二个人是主招来的。那对这个人呢，我们常常关心的是，关是个死人，埋葬死人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查这个查考解经的书籍的话，也许有很多的解说。那有一个记录的讲到一个传道人到巴勒斯坦去旅游，他需要找一个地陪，那发现看到一个年轻人，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做导游？那个青年人就说，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忙。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所以他就跟着他一起走，等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还活着。那如果要等他死的话，那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这里的点子，这里的意思，我感觉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跟从主的优先次序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跟从主的优先次序的颠倒，他要先埋葬他的父亲，他把亲情 放在神的国之前。他称耶稣为主，表示他不是初信的新鲜人，但是当主要他跟从的时候，他就开列了条件。他的条件是先有这些，然后我们才做那些。我们现代传道人，我不知道中间有多少是年轻人想要侍奉神的。我们现代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应聘去牧会的时候，先讲工资，才讲工作，先谈住什么地方，房子要有四个睡房、两个车库，四个周、四周的假期，还要有安息年。我请问，这样的牧师、这样的传道人，谁请得起？这些不是跟从主、做门徒的条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7-38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爱父母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撇下一切来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做门徒不简单。那我自己19岁信主，20岁上帝呼召，就全时间走侍奉的道。我是出自一个不信主的家庭，父母都不是基督徒。我向我的父亲母亲说，我要去做传道人。我父亲说，咱们家里面8辈子没有人信耶稣，你怎么要做传道人？不行。我在神面前祷告，也请的同学同团契里面的年轻人宣教士为我祷告。后来我就再去跟他讲，在讲的时候是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他正在跟一个老先生下棋、下象棋，正在我在旁边看，看他正在将军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爹，我还是想去做传道人。他很紧张，因为他怕下面那一步给人家赢。说好了，去吧去吧。所以我就得到了 permission， 就可以开始去了。后来他又后悔，但是我说你已经说了，我已经开始办手续了。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你可以去，但是有一个条件。刚刚张青云有3个条件是好的，我的父亲给我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你不要跟我要钱。我说我只要你的 permission， 我只要你许可，我不要你的钱。所以1963年12月2号，我赤手空拳，两袖清风，单枪匹马，孤苦伶仃，就飞到香港，人地生疏，一语言不通，变成聋子，不会听广东话，哑巴，不会讲广东话，不认识路，瘸子，没有钱，连车费都没有。神在过去的40年对我忠实、信实、可靠。我想当年我蒙召的时候，我是撇下一切跟从主，对我来说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不用撇，已经没有了，不需要撇下。我撇下一切跟不撇下一切都是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今天神要你撇下一切来跟从主。 爱父母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的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发现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很多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不是跟随主，我们不是跟随耶稣，我们是跟随儿女，对不对？你的儿子在青年聚会里面弹吉他表演，你去哪里 worship？ 你就从大人的 worship 敬拜里面跑到青年 worship， 你跟谁？你敬拜谁？很简单的事情，很小的事情，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是围着儿女团团转。耶稣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一节是这一段圣经，许多中国人都没有办法领受，怎么可以不爱我们的父母呢？这个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今天耶稣在这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今天到底 Who is your God？ 今天到底谁是主？如果耶稣是主的话，耶稣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占首位、掌王权，他是我们的 first in our lives， 第一在我们生命中的优先。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撇下一切来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基督的呼召比地上一切的亲情、人间的义务更高超，这就是十字架。所以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意思说埋葬死人的事儿是有人干的。知道在美国这是一个大的企业， a big business， 有的时候他们都会找上门来。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墓园的老板打来的，他说他们的墓园现在正在有特价，说买四送一。如果我这个做墓室的人可以介绍四个人来买他们的墓地，那我就可得一个免费的一块地。那我不喜欢，我不想死沾光，所以我就没有答应他这个事情。那我们中国人也不大想讲死的事情，所以也很多，现在开始有人未死之前先把墓地买好，死的时候就有安身之处。耶稣说埋葬死人的事儿是有人干的，但是传扬神的国，传扬神的国只有你能干。所以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也许大家注意到我没有念那两个字哈，神国的道，这个地方讲的其实不是神国的道，是讲神的国。神的国是个很广大的，是一个上帝掌权的地方。我们要宣讲上帝要在地上掌权，要在人心掌权，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如果讲传扬神的道，变成好像传福音就把那个意思味道稍微冲淡了一点。我们今天我们是要神的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中，就是说神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我们也要去宣讲神的国。如果你不做律师，有人会做；你不做法官，有人会做；有人不打篮球，姚明可以打篮球。但是你不去传扬神的国，可能就没有人去传。所以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在等什么？在家里等死不是办法。有些事情是紧急的， 但是至少等死不是紧急的事情，传扬神的国才是紧急的。今天我们向国内来的人传福音要比十年前难多了，不是吗？八九六四之后，很多留学生、学者、学人、一清的，就是陪读的，都可以留在美国。在那个政治变动的时刻，我们国内来的人人心惶惶，不知道何去何从。对我们的信仰破产的时候，人心最空虚的时候，我们就大力的传福音。在那十多年前，多少的人归向主？今天我们在座的这里有多少人是那个时候信主的？但是进到21世纪，我们看到国内来的人开始在美国拿到学位，开始安顿下来，买房子买车子。有人告诉我说，我们买的房子越来越大，但是心却越来越空，生命却越来越瘦弱。等什么？我们传福音，我们宣讲神的国，现在就是时候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时机，有的时候我也感谢神，我也去过国内培训，看到那边的情况，在美国也看到一些国内来的人。有时候我想，现在我们为中国祷告，希望神在中国做工。中国现在经济复苏，开始经济成长，是好也坏。为什么西方的世界变成物欲的世界，变成物质主义？因为太丰富了。为什么教会衰落？因为基督徒太忙了，生活太多的要求，太多的事情，不再单纯了。而如果中国经济像美国一样，10年20年以后，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宣讲神国的机会可能就比现在更差了。还要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们不能再等待，年轻人，不要再徘徊，不要再考虑。你都一点都没有考虑就来了美国，你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多来传扬神的国呢？你 double standard。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错过现今的机会。以斯帖的叔叔摩迪改说，燕之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不要找借口来拖延神的呼召。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也是自己来找主的。第61节，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三个人和第一个人一样，是一个志愿军。他来对耶稣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个有一点英语的样子， yes but 是但是。耶稣并不是一位没有亲情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极痛苦的时候，他还记得他的母亲玛利亚。耶稣基督自己身陷十字架，就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最好的见证。他有年老的母亲，他有年幼的弟妹，但是为了遵从天父的旨意，苦悲 必须拿起十字架，血路必须奔走，不能逃避。手扶着犁向后看，就是三心二意。基督对门徒的要求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绝无分心的委身，坚持到底的跟从。艾文斯 Glenn Evans 在他所写的一本灵修书叫做《日日与主同行》 Daily with the King， 他说我们不要欺骗耶稣，也不要欺骗自己，我们不要把自己带到一个地步，惭愧地说，主啊，你买赎了我的心，我却不爱你，你买赎了我的身体，我却不侍奉你，你买赎了我的心思，我却不思想你，主买赎了我的意志，我却不顺服你。基督不要我们口是心非的跟从，他不要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变成一根圆柱子。圆柱子是什么意思？在巴勒斯坦地，盐是凡是被盐腌过的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就是废物，不是吃的东西，就是有一种废物不能再生长，不能再使。今天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我们就失去了侍奉的效验，上帝使用的可能。只有当我们向基督的主权完全的俯首称臣的时候，基督的十字架和他救赎的大能才在我们身上得以实现。做门徒的拦阻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太关心自己，自己的舒服，自己的摇摆椅；第二是我们的心胸太窄，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接受耶稣为主是什么意思？就是放弃我对自己的权益，我的时间，我的才干，我的将来，我的一切。当我全所有奉献的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做拥有一切。主，我要跟从。主，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差不多30多年前，我为主的缘故被韩国驱逐出境。我当时有选择，一个是选择坐监，大家对坐监那么敬佩，我早知道我应该坐监。另外一个是罚款，韩国政府给我两个条件，一个是坐监，一个是罚款。我那时20来岁，我心里想，我要传道，我不要坐在监里，所以我已经看破红尘，看万事如粪土，所以看钱也是粪土，所以我说我给钱罚款，所以我就给了钱，给了钱以为可以解决问题，哪知道钱给了以后还是要驱逐出境，所以就被赶到台湾去了。在台湾待了2年，神给我学了很多功课，有机会去一些教会讲道，但是年轻，所以带领很多青年团契。 在一个教会里面看上了一个姐妹，但是呢胆儿太小了，不好意思表达。凡是好男人都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我就去这个教会，那时候已经我们两个已经大概有一点心照不明，但是呢没有表态。一个晚上我去参加这个教会的祷告会，这个姐妹也在那里。祷告会完的时候，这个西果的宣教士就说，可不可以请这个黄姊妹唱个歌，她就唱一个歌。我记得很清楚，她唱的歌是主领我何往，我必去，我必去，我主领我何往必去，讲算是那个。讲到主领我何往必去的时候，好像抬眼看我一下。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表错情，我还感觉是不是他要我 do something， 因为我一直很慢。可能后来结婚以后他告诉我，他说你怎么那么慢，其实不慢。好了，那个以后我就鼓起勇气来约他出去约会。第一次请，因为是我是韩国华侨，所以就到这个台北有个阿里郎餐厅请他吃饭。我那是钱很少，工资一个月新台币是50块，很少了，不是，对不起，新台币1000块等于美金50块一个月，所以很这个不够生活了，所以请他去吃饭，那个餐馆也蛮高级的，叫了菜啊，吃这个韩国烤肉，想知道一下韩国风味儿。叫了菜，大家可能很紧张吧，但是他整个的一点都没有吃，我心里说哎呀怪可惜的。好了，大家谈了一下，心愿，他是要来美国，有一个医院已经请他做护士，来美国。我说我是准备到加拿大去进修，所以好像我们的方向都是往这个北美来跑。过了一天我又打电话去约他出去，出去以后我就长话短说，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嫁给我。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跟从，所以已经跟了30多年，这一次也跟来了。我要请他上来唱一首歌。
我唱的一首诗是罗木光姊妹做的《放与靠》。Oh!
满足，放放放放放下自己的一世，靠靠靠靠靠住耶稣南岗桥，无论是苦无论是福，有主同在就满足。
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苦，不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抓的太多了，我们靠的太少了，我们家庭中很多的纷争，夫妻的纷争，父母之间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放，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丈夫，把我们的妻子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做工。我们常常代替了主，想要掌权，在家里掌权，在我们的儿女生命里掌权。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孩子走十字架上的道路，我们要保护他们不经风浪，没有差错，帮他们预备一切，却拦阻了他们跟随主。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放与靠》。
在人看是
跟从我，而是要我们一起跟从主。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借着神的话，我希望首先我有两个要求或者呼召。第一个，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侍奉，特别是结婚的人，你一个人跟从是跟从不来的，有一个人总是在那里扯后腿，所以我们希望夫妻同心同行同侍奉。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结婚的人，夫妻们，请你站起来。 如果你的太太或者先生不在旁边，而在这个会场里，好不好？请你去找找他。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争执，夫妻之间的问题，儿女之间、父子、父女之间的问题，让我们建立一个属神的家庭，夫妻同心同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一起来奔走十字架的道路。教会的健全、教会的兴旺是需要有健全的家庭，健全的家庭是要夫妻同心，夫妻同心，做丈夫的要做头，要照圣经的吩咐来夫妻带领的作用。所以让我们所有的夫妻，我请你们已经站起来了，不是你们自愿的，我希望是你们自愿的，你们在神面前愿意一起同心同行同侍奉，一同跟随主。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我们也许是单身，或者我们是单亲，或者我们是有其他的情况，也是一个人，也是一样，一个人也要全然的献上，撇下一切的跟随主。撇下一切不一定是要你把房子财产全部卖掉，但是你的心态里面说，上帝如果现在要拿去的话，我就给他，这样的心有了以后，就是全所有奉献，你就可以遵从主的呼召来跟从他。如果有这样的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你无论往哪里去，主啊，我要跟从你，请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无法测度。你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遣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今天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再次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主啊，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你为我们所牺牲的，主啊，今天我们不过是领受。主啊，我们能为你摆上什么呢？我们只将生命献上，主，将我们的全心全意的献上，求主你自己带领，求主你来施恩。我们把每一对夫妻向你献上，向你祷告，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同心同行，以致我们在侍奉里面蒙受你的恩典跟使用。我们把所有单身的，不论是我们是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主啊，你自己也使用我们。我们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年轻的人，愿意献上为主，趁着现今还有时间的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来传扬神你的国。主，我们求你自己带领，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一同向你表达我们的心态，愿意一生一世紧紧地跟随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